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Jundanti Gumbu Jawara Yona Shantalo Kangalo Zuzani Zanzani Nandana Zay Tinya Dungan Jayun Zashan Jaja Dagara Nevant Ganda Zabizan Zamaraman Chijahum Toto Ganava Tetra Zavian Nazu Chiyandans Zada Chisho Nimun Jinuni Jaja Tutu Zachan Maraman Zatina Nuke Jinya Jinzara Chan Domni Dabjan Sabjetra Sumi Tatu Hasan Tani Zaja Chatauk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地藏本来护作，让其把其心如果工作掌握。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咱们开始继续起学习第二堂课内容。那么第二堂课呢，是从第三个课本开始讲受戒之仪轨。那么就是说，受这个菩萨戒啊，需要什么样一种仪轨？这个方面呢，也是我们需要这个了知的。而且呢，对于愿菩提心。 需不需要仪轨呢？这里面也是有一些这样一种辨别。菩萨第一论中没有提及说愿菩提心仪轨。首先呢，就是宣讲了一些不需要就愿菩提心不需要仪轨的一些观点。首先是菩萨第一论，那就是说瑜伽师第一论当中的菩萨第一当中呢，就是讲到说啊没有提及说有愿菩提心单独的这个仪轨的这个受戒的方式啊，这个方面讲这个发愿菩提心呢不需要仪轨。 然后呢，就说也是大乘当中一个很著名的法友尊者等也认为，愿菩提心并不关待仪轨。那么就是说，法友尊者等等的还有很多大德也认为呢，就单单的这个发愿菩提心呢，它是不需要关待仪轨的，因为它是一种这个愿心啊，发誓愿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决心。所以说呢，他们认为呢，愿菩提心不关待仪轨可以升起。 那么后面就是针对这个有仪轨的一种观点，阿底亚尊者依次造了愿行菩提心仪轨。那么阿底亚尊者呢认为呢，如果说以仪轨的受愿心呢，也应该是可以的。所以说呢，阿底亚尊者也是依次造了这个发愿菩提心的仪轨和发行菩提心的仪轨，这方面也是有两种仪轨。所以说从阿底亚尊者的观点来看。 他就说是这个愿菩提心呢是需要仪轨来受的。本论按照四论的观点来讲，是从殊胜菩萨迦叶的角度同时受愿行菩提心的仪轨。那么就说入行论的观点呢，本论的观点呢是按照这个四论的观点，那么就说是这个按照这个入行论的一个注释来解释本论的依据的时候。 他这样讲的是从殊胜菩萨迦叶的角度呢，同时受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那么就是说是同时受的意思呢，我们在这个第三品当中呢，也是有这样讲。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两个颂词，那么就说是一起念三遍。一起念三遍的时候呢，第一遍在念完之后啊，自己就这个发愿获得了这个就是说是发愿获得了愿菩提心。 第二遍念完之后呢，就发愿获得行菩提心，就观想自己获得的行菩提心。第三遍念完之后呢，就是已经获得了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呢得以稳固。他就是从这个殊胜的这个菩萨迦叶，他可以在一个时间当中来受愿心和行菩提心。那么如果是从殊胜者的角度来讲，是可以同时受的。那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 那如果不是一个殊胜的菩萨迦叶，他可以单独受。为什么阿底亚尊者他依次造了愿行仪轨和行行仪轨？他也是考虑到有一些众生的根基。暂时来讲呢，他只是有能力受愿心，或者只愿意首先受一个愿菩提心，所以他只念愿菩提心的仪轨来发起愿菩提心就够了。然后呢，如果行持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可以进一步的去。 升起或者去受这个行菩提心呢，他就可以通过行菩提心的仪轨去受这样一种这个行菩提心的这个菩萨戒。所以说是有这样一种不同观点的。但是呢，本尊呢，他是按照殊胜的菩萨家族的角度来讲，他就没有就是说分首先愿心再行心，他是基本上同时吧。我们说同时呢，他可以说是同时念三遍之后呢，有这样一种这个观想得圆心得行心和就是说是愿心行心稳固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方法。那波瓦尊者说，愿菩提心是发心，行菩提心是菩萨戒。那么就说是这个那波瓦尊者他是这样安利的，就是说愿菩提心呢，它是一种发心啊，它还不是这样一种菩萨戒，而行菩提心呢是菩萨戒。那么从主要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可以是从这个方面去安利的。主要来讲呢，愿菩提心它主要是为了利益众生发誓成佛，它是愿果的一种发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里面就不一定有这样一种菩萨的戒律修行的方法。那么行菩提心呢，它是原因的一种发心，原佛果的因的发心。所以说原佛果因的发心呢，它里面就有很多具体的断除恶业啊，或者说是修持善法、饶益众生啊等等很多的行为。所以说呢，把这些行菩提心的这些暗练成菩萨戒的学处，这个方面也是很合适的。并且认为此论宣说的次第或同时受愿行菩提心的两种方法。而且那波尊者他在宣讲的时候呢，认为呢入行论当中也是有或者次第宣讲受愿行和行心的方法，也是有同时受愿行和行心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有的。慧圆尊者等也认为愿菩提心是发心，行菩提心是菩萨戒。还有一些尊者呢认为呢，愿菩提心就是单纯的发心，行菩提心呢就是一种这个菩萨戒的这样一种观点，这个方面也是有很多。那么下面呢就说无著菩萨自己对这个问题呢发表一些他自己的观点看法。尽管众说纷纭，但在此只是稍稍加以分析。那么这个说法很多，每个大德呢针对不同的根基，然后呢就是说针对不同的场合，针对有的时候是主要次要等等呢，也是有很多这样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在这个地方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了之，其实愿菩提心不是依靠仪轨而升起，而且不成为菩萨戒这种情况的的确确也是有的。首先呢就是说是也是肯定的前面的这样一种观点有些这个大德的观点，首先肯定就是说愿菩提心不依靠仪轨而升起的，这个也是有。而且呢这个愿菩提心不成为菩萨戒这个情况的的确确也是有的，因为他前面我分析的主要就是一种原果位的一种发心，或者按照前面的比喻来讲，它是一种愿行，它是想要趋向于某个地方，所以说它不成为行为的这样一种方式呢，它不成为具体的操作的方式，这个情况也是的确存在，这个是有的。然而那么这个然后转折之后呢，那么就说是另外的一些观点。那么如果说依靠仪轨来升起，或者说它能够成为一种戒律，也可以这样安利。那么就说依靠仪轨而升起也不相违，那么就通过仪轨来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愿菩提心呢，也是可以的。前面所讲的一样，阿底尊者呢为了一些人暂时不能够受就行菩提心的人来讲的话，依靠仪轨来受愿心，这个方面也是可以。这个方面就是说一种观点说可以通过仪轨来受愿心。然后第二个呢，也可以成为菩萨戒的情况，如果依靠仪轨在证得菩提之前具足断除一切所断的心，那么也就成了菩萨戒。虽然是这个愿心，但是呢如果能够依靠这个仪轨在乃至于获得菩提之前他具足断除一切所断的心，就没有这样一种为了自己自私自利啊，没有什么其他不求佛果等，他把这样一种应该断除的一切所断都断掉了，这个心他具足了，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可以叫做菩萨戒虽然他是发菩提心，他愿发的是愿菩提心，但是呢如果具足这个断除一切所断的心，他没有去实际的去这个就做这些其余的加行，他单单是具足的断除一切所断的心，那么也可以成为菩萨戒。从新的方面可以说成为菩萨戒。本段中说断尽恶心时所为戒度缘，在第五品当中说六度一心的时候呢，在讲这个就说是这个持戒一心依靠心来安立这个 方面讲的时候，就说实际上的这样一种戒律圆满是断尽恶心。你要在外面的行为上面要把这些就说是比如说是这个杀生的动物移走不杀生，我为了守护不杀生的戒律，所以说我不能看到一个众生，把这些要杀的众生全部就是说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啊，然后说我自己的这个不杀生戒圆满了，不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众生呢，这些动物可以存在，只不过呢它虽然存在，我断尽了害他的心，断尽了杀他的心，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是戒度圆满，就不杀生这个戒度圆满了。那不偷盗也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存在，但是我不想去偷啊，不想去不予取等等，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是戒度圆满。所以说呢它也是也有本论的观点说断尽恶心时所谓戒律圆满，所以这个方面也可以包括在这个菩萨戒当中。当然行菩提心绝对属于菩萨戒所设，不管是次第还是同时受愿行菩提心都未尝不可。那么当然呢，就是说行菩提心绝对属于菩萨戒所设，这个毫无疑问。只不过前面就是说愿菩提心它需不需要仪轨，愿菩提心它属不属于菩萨戒所设，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不同的观点。当然就是说是行菩提心呢，就绝对毫无怀疑，肯定是属于菩萨戒所设，因为它是为了成半利众生的大愿和成佛的大愿，他必须要在因上面去这个具足他的修法，所以说这个里面呢也有这个净恶行摄善法饶益众生，像这样的话的都是属于菩萨戒所设，是毫无怀疑的。不管是次第还是同时受愿行菩提心都未尝不可，也叫次第去受呢也是可以啊，没有什么理正上面的妨碍。然后如果你要同时受愿行菩提心呢，这也是可以，而且有这样一方面的这样有这样的传统，也有这样一种仪轨，所以都是可以的。因为经论中这两种受戒方法都出现过，并且不存在疑理妨碍。因为呢就是在经典当中和论典当中，这两种受戒的方法呢实际上都是都是出现过的，所以说这二者之间呢没有什么抵触的。针对不同的众生的根基，那么几乎有不同的方法出现，而且呢不存在理证妨碍。就是说是如果安利这个法他通过理证观察不行，有这样一种理证的妨碍呢，他就没办法合理的安利。但是呢就是说次第受愿行心这个没有理证妨碍，你通过正理的观察的时候呢不能够，绝对不能够就说是次第的受愿行心，或者说绝对不能够以这样一种这个仪轨的受愿菩提心，这方面呢就说是没有理证的妨碍的，所以说没有不准的理证的妨碍的缘故，也可以这样去安利。本来受戒的方法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这里按照本论所讲的加行正行后行来受，本来呢就是说受戒的方法有很多不同的这样一种不同之处，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按照入行论多当中所讲到的，通过加行正行后行，那么加行当然就说是清净罪业啊，或者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回向啊随喜啊顶礼等等这方面的这个加行呢，相续当中的罪业远离，让福德具足，这方面就是属于这个加行方面。正行方面呢，那就说是我们开始念诵这个受菩萨戒的这个两个颂词，念完三遍之后呢得到菩萨戒，这个方面是正行。后行呢就有一些让自身欢喜啊，让他人生欢喜等等这方面的这个后行，来稳固自己已经受到了受到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所以它是通过加行正行和后行的方式，很圆满的一个系统来进行安利的。那么下面开始讲第二，第二呢也是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护戒的方法。那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受菩萨戒，尤其是说听到别人都在受菩萨戒的时候有受了菩萨戒拿这个菩萨戒的戒本的时候自己觉得是一定要去受戒。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去受戒它只是护戒的一个开始，他去受戒呢它代表是一种责任的开始，你必须要承担这样一种责任。所以说并不是说有一个东西你去得到之后你捡了个大便宜，后面就不需要负任何责任。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个心态如果不注意的话别人在设计的时候我也去设计，别人灌顶的时候我也去灌顶，好像觉得就是说我如果我不去做这个事情，我不去灌顶呢，就好像我吃了大亏了，然后如果去灌了顶了之后呢好像捡了大便宜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受菩萨戒也好还是说是灌顶也好，一方面呢它也是很殊胜的一种仪式它对于我们就是说断除恶业修持善法来讲呢都是很关键。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自从你 受了菩萨戒之后，然后呢就说是得了灌顶之后，就意味着呢也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责任需要自己去做，还有很多的这样修行需要自己去做，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是很多这样一种修法的开始。所以说我们自己在这个受了戒之后呢，应该认真真的来了知所受的这个戒律到底是什么，怎么样去护持戒律。在这个讲别解脱戒的时候呢，就有一种说法，如果说是一个堪布啊或者一个善知识给一个人传了戒，但是呢不告诉他所守的这个戒条，就相当于把一把刀交给他，然后呢让他去自杀一样。你给他讲了戒律啊，你给他传了戒，你必须要给他讲你所传的这个戒律应该如何如何去护持。那么如果你给他传了戒，你不给他讲怎么去护持，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犯戒不断的犯戒，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最后让他堕入恶趣，不就是说交给他一把刀然后让他去自杀是一样的吗？所以说在讲别解脱戒的时候有这样说法，实际上在这个菩萨戒在密乘戒当中都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说在受了戒之后呢，必须要告诉他们受戒的这些方式。在这个一切有部当中，有些人呢如果要想要受戒的话，他首先提前要去学习这些戒条觉得自己能够受的话他就去能够受持他就去受如果觉得他受不了没办法受持他就不受，有这样一种不同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有传统。当然就内地它是四分律的这些有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规矩，他就说在受戒之后才能够学戒，受戒之前不能学戒的，有这样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护戒的方法，我们最好的就是了知这个戒条，然后呢对他的一些开许的地方不开许的地方怎么样去守持，必须要了知清清楚楚，了知清清楚之后呢才能够认认真的去这个护持这样一种殊胜的戒律。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护戒的方法呢，针对所有的这个想要受菩萨戒的人来讲都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讲这个护戒方法，断除菩萨的一切所断，修学一切学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总的原则，就是说是要护戒的方法，就是说要断除这个菩萨的一切所断，只要是对于自己的身心，对于众生，或者对于整个修菩萨道有障碍的，不随顺的都要断除。这个方面就是叫做所断。那么菩萨在护戒的时候要断除菩萨的一切所断，然后呢该修学的地方比如说所断和所学，在这个三句戒当中呢，当然就是说净恶行戒这个是所有的所断，然后呢就是说应该修学的呢比如说就是这个色三法戒六度，还有呢扰欲有尽戒，这些都是要修学的。所以说总的原则护戒就是要断除所断，修学应该修学之处。那么对于所断，菩萨地论中宣说了四种他胜罪，45种恶作罪。那么这个也是两种观点，广大行的观点和深圳见的观点。那么就是说广大行派的观点呢，它主要是依靠这个菩萨地论当中所宣讲的这个学处四根本罪和45种，虽然有地方讲是46种，也许这个地方是也许是错字，像这样的话是46种恶作罪，在很多三界论啊其他地方讲都是讲46种，或者菩萨戒二十当中菩萨戒二十论当中也是讲46种恶作罪。那么就是说四种他胜就是讲四种根本罪。那么为什么叫他胜呢？这个他就是讲罪业烦恼，那么自己在护戒的过程当中被这个罪业和烦恼破戒的这样一种过失胜过了，这个叫做他胜自己没有打败这样一种烦恼和破戒的这些这个罪业，所以说这个叫他胜，所以实际上这个叫做根本罪。那么就是说四种根本罪呢在很多地方都有直接描述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讲通过贪心自然毁他，通过贪心自然毁他，这个是也是比较容易犯的。第一个呢，众生他都有一种自然毁他的这样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这个习气有些时候呢是对于自己，有的时候是对于自己的团体等等，自己的传承，自己的上司这方面都有一种赞自毁他，对自己方面呢或对自己方面呢经常赞叹，然后对于其他人方面呢经常打压，这方面呢就是一种自然毁他。 那么实际上就是自然毁他呢，单单凭这一点还不成为犯戒的一种依据，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要看他的发心。如果说是这个自然毁他，他是为了就是说是调伏某种众生的根性，或者有的是为了弘扬佛法，为了让众生产生信心，或者让众生从某种罪业当中脱离出来，然后呢赞叹自己的传承殊胜，然后说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传承不殊胜，这方面呢也有这样一种必要。但是呢它有个前提，它不是以贪心啊，不是以这个烦恼心，不是以贪心自然回答。那么此处所说的第一个他生罪，他是以贪心自然回答啊，通过贪欲性引发，然后做这个自然毁他的这样一种事情，那就成为他生罪啊。这个方面就说是必须要注意的。那么第二个必须要注意的或者说第二个这个他生罪呢，就说是这个不施财和法，就说悭吝心，不施财物，不施正法，这个就会犯第二条。那么就说这个前提当然也是悭吝心的。然后如果自己的心当有悭吝心，比如说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比如说乞丐啊，或者其他的这些旁生啊，像在那需要帮助的时候呢，自己不去帮助他，主要是通过悭吝心，就是说我如果把这些财富给他了，把钱给他，我就没有用了，我自己就是变得贫穷了。有这种悭吝心，然后不施别人哪怕一点点的财富呢，这个时候呢就很比较容易犯这条罪业。还有呢就是讲到有的时候的一些法师啊，或者就是说懂得到不一定是法师，法师当然也是这个里面包括在内的，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比如说自己通过学法知道了一点点的这个法义，哎，别人来请问你这个法义的时候呢，哎，自己觉得如果我把这个观点给他了，那么他也知道了，和我平起平坐，就显不出我的这样一种智慧高超，这个时候呢这个难题这个难点呢应该我一个人掌握。那么如果说有这样悭吝心，不给别人讲法啊，不给别人去解释这样一种难点，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也是会犯这个第二条他生罪。所以这个方面是悭吝心啊，不施财与法。那么当然如果说不是悭吝心呢，他是其他的一些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作义呢，他也不一定犯这条罪业啊。比如说自己实在是很忙没办法传法，或者有的是觉得这个人很傲慢，如果给他传法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啊，为了折服他的傲慢不传法等等，这方面呢不是犯他生罪的。或者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的确是很忙没办法不施乞丐，或者有的时候通过其他的这样一种观点作义就觉得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乞丐的，如果给他他就去造很多罪业啊，诽谤三宝啊，或者做其他的事业呢，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不给他布施，有的时候也不会犯这样他生罪。他生罪的关键他就是一个悭吝心悭吝心引发布施财与法，就比较容易犯第二条根本罪。然后第三条呢，经常就嗔恨罪众生，通过嗔恨意义去就对待一些众生，然后呢如果别人来忏悔的时候呢，不接受别人忏悔，这方面就会犯第三条这样一个根本罪。所以说我们作为发了菩提心的菩萨来讲，首先是不能够嗔恨众生的。那么如果嗔恨众生，然后再加上别人就说是在得罪了自己啊，或者说知道了错误在自己面前忏悔的时候呢自己就说不接受他的这样一种忏悔，这个方面也是一种犯根本罪的一种情况第四种情况呢就是讲到通过愚痴心然后信仰邪法诽谤正法，这个方面就是讲第四条。然后对于佛陀所宣讲的正法不信受，然后呢自己呢就是说通过愚痴不了知，信仰一些邪说，信仰一些邪法，像这样而且去传扬，这个方面就是讲要犯第四条。这方面也是要注意的，发了菩提心的人来讲的话，对佛陀所宣讲的正法呢就不能够就说是这个放弃诋毁，然后对于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个讲法，然后自己也不能够通过愚痴心去信受，否则的话也很容易犯这个第四条罪业。这方面讲到了根本的罪业呢是这四种是按照菩萨地论当中所讲的四种他胜。那么四十六种恶作罪呢在这个地方呢就说是没有详细的讲，上次也没有详细的讲。那如果以后有我们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学习这个四十六条这个恶作罪，它不像根本罪这么严重，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是比较容易就说是这个犯的一些戒律这个四十六种这个轻罪。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学这个圣僧建派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些根本戒。 虚空藏经中所说的十四戒在学记论中归纳为偈颂。那么就是说首先呢是虚空藏经当中佛陀宣讲了这样一种根本戒律，然后呢在学记论当中把它归纳成了颂词，还有呢是在三戒论当中呢也是把这个归纳成颂词，这其他地方也有很多归纳成颂词的宣讲的这些不同的这个论点，我们都可以去看这个去学习啊，这样一种这个戒律。然后呢这个此处呢有一个十四戒啊，十四戒，还有呢后面有一个就是在这一段要结束的时候呢有说是这个十九条戒律的啊，这样一种十八条或者十九条戒律的这样一种说法。那么后面我们分析实际上这个里面是没有什么矛盾，刚开始说是十四戒，后面说是十九戒，这个里面呢可以或是十八戒，这里面呢可以说是有这个不同的这样一种案例的方式。也就是说呢它的这样一种数字呢是十八条戒，但是呢它的这个戒条呢是有十四条戒，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虚空藏经当中所说的十四条戒呢是按照实际的戒条来进行安利的，它只有四十条戒，但是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数目呢有十八条戒，后面我们学习的就可以知道了。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样一种戒律啊，这个戒条尤其是对于圣僧戒派我们自己主要手持的就是这个十八条这样一种根本戒，所以对于这个十八条根本戒呢我们都还是要相当的关注。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是盗夺三宝财许为他圣罪，那么第一条大圣罪呢就是讲盗夺三宝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偷盗，或者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个方式霸占呢等等，那就是说是把这个三宝财物据为己有，比如说这些佛像啊，或者法宝啊，或者有的时候通过贩卖佛像法宝等等来自己敛财挥霍，这个方面呢盗夺三宝财呢这个是属于这个他生罪啊，也是这个很重的一条罪业。因为三宝嘛它就是属于这个皈依的地方，他不能把它作为一种财富啊等等，把它当成一般的世间的财富。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世间的财富，连我们内心当中的皈依戒皈依的心都会失去。所以作为一个大乘菩萨来讲，对于这个根本的东西啊，三宝的这个所依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慎重去对待。那么第二条呢是舍弃微妙法，佛说第二条。那么这个微妙法呢就是说佛陀所宣讲的能够让众生远离痛苦，能够让众生获得安乐或者解脱的这些法义呢都称之为微妙法。那么如果自己舍弃这些微妙法，比如说呢自己说这些小乘的法就说是这个没有用，小乘的法没办法断烦恼，然后呢就是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学，不需要去看，像这样的话也是容易犯这样一种舍法罪。或者有些时候说这些大乘的法就说是这个没有用，或者有的说密乘的法太繁琐，这方面没有解脱到啊，或者它是个邪法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对于佛陀所宣讲的三乘妙法有一种舍弃的心，经常性的这样内心当中有舍弃的心，然后有的时候嘴里也是宣讲这样一种这个舍法的语言，这方面就是很危险，就容易犯这个第二条。尤其是当我们学习的这样一种佛法进入到不同的派别之后是非常容易不小心很容易犯这条戒律。比如我们进入这个派别的时候，我们就其他派别的法不好，其他派别的法没有解脱到，然后开始诽谤，开始诋毁，开始舍弃其他的法，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每个法它都是引导众生趋向解脱，佛法当中所讲的所有的法都是引导众生趋向解脱的，只不过呢针对不同的众生的根性，那它有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传统，有不同的这个仪式而已。实际上呢就每一个它都是让众生断恶行善，都是让众生获得解脱道的，从根本上来讲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抵触之处。主要如果自己舍弃微妙法呢，这个是第二条。第三个呢是于破戒比丘殴打抢袈裟，关入牢狱中即令彼还俗，至死为第三。这个方面也是讲到这个第三条根本戒。第三条根本戒呢就是对于破戒的比丘他这个虽然已经破了戒律了，但是呢我们不能认为说他已经破了戒律了我就可以有资格殴打他，我就有资格抢他的袈裟，我有资格抢他的财富，这个方面呢是佛是没有这样开始。即便是破戒的比丘也不能够殴打，也不能够抢夺他的袈裟，让他就不穿这个袈裟，让他就是穿其他的衣服，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罪过也是非常大的， 在《地藏十轮经》当中呢，对这些问题也是有很多的这样一种宣讲。那当然了，就是说是对破戒的比丘殴打强加他都是这样过失。那么就是还有一个方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具戒的比丘当然也不能够殴打，不能说是对破戒比丘殴打强加他犯戒，然后对具戒比丘殴打强加他就不犯戒，没有这样说的。连破戒的比丘都不能这样做，那么具戒的比丘就更不能这样做。还有一个呢，就把这些破戒的比丘啊、具戒的比丘啊等等关到牢狱当中，这个很多啊，这个古代是很多的啊，古代很多就把这些比丘呢关到监狱当中啊，这个情况也是很多的。还有，而且呢，有些地方还有很多高僧大德。但关键就是说呢，如果你受了菩萨戒，你是受了菩萨戒的，你会犯这条戒。那么如果你没有受菩萨戒呢，你不会犯菩萨戒，但是没有犯菩萨戒，你还是要犯自性罪啊，自性罪也还是有的。因为这些比丘啊这些方面，它都是殊胜的对境，严厉的对境。虽然你没有受菩萨戒，虽然你不学佛，但是你对一个严厉的对境，经常性的这样辱骂，这样殴打关了监狱当中让他受苦，像这样也是有很大的罪过。所指出了我们都是针对受了菩萨戒的人啊，受了菩萨戒的人他怎么样去，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毁坏菩萨戒的这些因缘，这个是就是一点。还有呢，即令彼还俗，让这些比丘还俗，因为这个是针对国王制定的，有权有势人制定的，所以说国王把他们关到监狱当中，国王让他们还俗。这个方面在三武一宗灭佛的时候，文革的时候等等，这方面又出现了很多，还中外很多的事情都有很多让这些比丘还俗啊等等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这个国王他是受了菩萨戒的人，他就会犯菩萨戒。然后呢，致死为第三。致死呢，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下令就是说置这些比丘为死地判死刑，这些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犯这个菩萨戒的。那此处呢，主要是下面讲，它主要是针对国王制定的五定罪。当然呢，就是说并不是说其他的人他做这些不犯戒，而是说国王他比较容易犯这些戒律，其他人犯这些戒律仍然是一样有过失。比如说国王你盗夺三宝财对，国王盗了三宝财，你有这样一种过失。然后其他的方面的话，就说是没有过失，没有这样。一般的人他盗夺三宝财也有过失，舍弃规妙法也有过失。然后一般的人他去殴打比丘啊，或者说一般的人引诱这些出家人还俗啊等等，像这样也是有过失的。或者你把这个出家人置于死地，仍然有过失，还是犯菩萨戒。造无间罪啊，这个菩萨啊，这个国王他如果是造无间罪呢，他也会犯菩萨戒。当然就是说这个造无间罪呢，一般来讲比较容易犯的是杀父杀母这两条。虽然在整个事件当中这个造作杀父杀母的这个罪业的几率不高，但是呢从古到今仍然有很多杀父杀母的这样一种事例。国王当中有杀父杀母的，然后在平凡老百姓当中也有杀父杀母的。像这样的话，如果杀父杀母，他就是造无间罪啊，这方面是过失相当巨大，这个方面是比较容易犯的。然后第三条呢，就是说是造这个这个杀阿罗汉，杀阿罗汉呢这个不太容易犯啊，不太容易犯，因为尤其到现在的话，这个整个世界当中阿罗汉他也不多啊，我们有的时候也找不太找得不太容易找得到阿罗汉，所以更何况把他杀死，这个方面造这个无间罪，他是不太容易犯，但是呢。只能说是不太容易犯，并不是说是没有可能，因为在试验当中还是有阿罗汉主持的。所以如果你说通过这样因缘你把阿罗汉杀死了，仍然犯这个无间罪。后面的这个两条呢基本上现在就犯不了了，最后两条嘛，就说是这个破和合身这一条和这个出佛身血这一条，在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是没办法犯的。因为就是说这两条它的前提必须要在佛在世的时候，这个破和合身呢，它并不是现在的两个僧团之间这样破和合身，它就是说在佛在世的像提婆达多那样有能力的人，他能够把僧团分成两派，而且当时必须要必须是在舍利弗、目犍连尊者在世的时候，而且必须要在一天当中把这个僧团就说是重新和合，他有这样的条件之下，他才会犯这个无间罪。所以说呢，随着这样一种这个随着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涅槃的一些二圣者入灭，这样的话这条戒这条这个无间罪现在是没办法犯。 但是呢，虽然这个根本的这个五件罪，这个最重要的五件罪犯不了，但其他的比如说你挑拨两个僧团之间的矛盾，这个是有相近于五件罪的有，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根本的五件罪呢是没法找。除佛僧也是，因为佛已经入灭了，佛的色身已经入灭了，所以没办法就是说犯这条纪律。因此说呢，最容易犯的是前两条，杀父杀母，然后呢就说是几个杀阿罗汉呢，这个还是有可能犯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国王呢，因为他这个有权利嘛，所以说这个方面也要注意。还有呢，就是说执持诸邪剑啊，然后就是说手持这个无因无果的这个断灭剑啊，这个邪剑啊等等，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如果是持着邪剑的话，就犯了菩萨戒。这是讲国王五定罪。前面我们讲的话，就说是国王的五定罪、大臣五定罪，还有平凡人犯的八条罪，总共加起来十八条。那么这个是国王的五定罪，就是指国王比较容易犯。而不是说其他人犯的这些戒律不是犯菩萨戒，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再讲大乘的五定罪，大乘五定罪呢，比之前四条附加毁乘等佛说根本罪，这是讲大乘五定罪。那么就是说大乘的五定罪实际上呢，就说是比之前四条，比之前这就是讲前面的国王五定罪，前面的这个四条盗夺三宝财舍弃微妙法，破戒比丘殴打抢袈裟，乃至于后面的这个造无间罪之次啊，造无间罪以上嘛，这个四条戒，这个是和大乘的五定罪当中，五定罪当中的前面四条是相同的。那么就把这个执持诸邪剑换成毁乘等啊，附加毁乘等，就是说国王是执持邪剑，那么在这个大乘的五定罪当中呢，就没有执持邪剑，就是换成了附加毁乘等，就是说毁坏这样一种大城市、中等城市，毁坏村落，毁坏这样一种其他的这个房屋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是一个菩萨的话，他就容易犯这个根本罪，就是这个。所以实际上，这个大乘的五定罪，它只有它和国王共同的有四条，这里面不共的只有一条，就是附加毁乘等。好，下面讲这个平凡人容易犯的八条罪，于未修心众宣说空性法，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说对于这个宣讲空性正法呢，你必须要非常小心注意，因为这个空性法它是一个很速生很深深的法，一般的人他也不一定马上能够接受，所以说呢，这个空性法如果你讲给了一些没有修行的人来讲，他有很有可能就是说认为一切善恶都不存在，他是诽谤一个因果的，或者认为这个空性法根本不是佛说，他是诽谤空性法的，他会不但不产生利益，反而在这里面产生了很多的过患。所以说你如果要宣讲空性法，应该给一些相学当中根性成熟的人，或者他有速善，或者说他在今生当中修了这样一种无常啊，修了其他的这样修法类型当中能够接受空性法，对这样一种人他可以宣讲空性法。那么如果对于没有修行的人就很冒失的去宣讲空性法，让他生邪见呢，这个是犯第一条戒。然后呢，就是讲令诸佛教徒退失原菩提。那么就是说，让一些这个佛教徒退失原菩提。这个佛教徒就是大乘的这些佛弟子，让大乘的佛弟子退失圆满的菩提，就是给他们讲啊，大乘这个修道非常的困难。你看这个众生无边无际，而且为了度化众生，要布施手脚，要对众生你要修持三个无数劫的资粮。而且呢，就是说度化众生的时候，众生这么刚强难化，给你对着干，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困难调化他们，还不如现在呢，就从大乘当中退失下来，开始就说是去入小乘道，得到一个自我解脱、自我涅槃，这个时候是非常舒服的。所以让这些人退失这个大乘，如果这个人他有菩萨戒，让别人退失的话，一旦说成功了，他就只会，或者是让别人这样退失，他就会犯这样菩萨戒。这个情况也有现在这个情况这个也有的经常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这个佛教徒呢就尽量的尽力的宣说大乘非佛说，宣讲就说是这个不能够学大乘法，让别人就说是去改学这些小乘了。这方面的话就说是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让别人退失菩提心，退失这样大乘的修学方式，像这样的话他的过失也很重。如果是菩萨，他会犯菩萨戒，如果不是菩萨，他也会犯很重的这个其余的罪业。所以说不能够劝别人从大乘当中退失。然后下面讲净舍别解脱修行大乘吧，反过来讲呢， 那就是劝别人完全舍弃别解脱戒来修行大乘法。有的时候讲你这样手持别解脱戒是很麻烦的，你这样过午不食很麻烦，你这样夜不倒单很麻烦，你这样去修持这样一种很守护这些小小的这些别解脱戒律很麻烦，还不如来修大乘法，一切都是空性，然后呢为了利益众生也可以杀生也可以偷盗，像这样的话我只要发心正确就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说呢，就大乘是很洒脱的，大乘是很放松的，小乘呢是很束缚啊，让自己没有自由没有解脱，束缚自己的心胸等等，让想尽方法让别人舍弃这个别解脱戒的善妙行为，劝别人舍弃的这个人他会犯这个菩萨戒，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也不能够劝别人完全舍弃比丘和修学大乘法，否则的话也很容易就说是这个犯那个戒律。然后呢下面再继续讲呢，直说小乘法不能断贪等，令他亦痴痴。那么或者再进一步的诽谤说，直说小乘法就说自己就说是这个去宣讲执着的宣讲小乘法不能断贪，就是说你修持这个大乘法是不能够断除贪欲的，单单修持小乘法不能断贪欲，也不能够从根本上断除烦恼，不能从头回到或者解脱自己这样自己这样执着，也自己这样宣讲，然后呢亦令他痴痴，把这个自己的观点到处去宣扬，或者有的时候呢就公开演讲啊，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著书立说来宣传自己的这个观点，让别人也守持这个观点。这个时候呢，如果自己是个菩萨的话，会犯这个菩萨戒。宣扬自功德为内养恭敬，以语诋毁他。这个呢，就有点像前面的这个，就说是广大行派当中是他圣罪当中第一条，自赞毁他，就是说是以贪欲心啊宣传自己的功德，然后呢，就为了内养恭敬宣传自己。为了这个就是贪欲嘛，实际上就为了利养恭敬宣传自己的功能，为了利养恭敬诋毁他人。实际上众生有的时候呢就不善巧，如果自己想要获得利养恭敬呢，应该在善法上面去多着手，如果你的因具足了利养恭敬自然获得。但是呢众生就不了知这一点，他就认为呢通过打压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所以说呢为了得到利养恭敬呢宣传自己的功德这是一方面，然后呢就觉得如果我通过语言诋毁他人把别人打压下去了，那就显得我一个人独大，好像就觉得能够获得功德。实际上因果的这个并不是这样的，你通过语言去诋毁别人，像这样通过反作用力，反作用力过来之后呢，你自己逐渐逐渐的这样一种威德啊，自己的福报逐渐逐渐就说受到损失，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攻击也得不到。所以说如果自己去赞叹别人啊，经常自己去就说是弘扬别人的功德啊，通过这样一种心态去做这些善行的话，那么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自己得到别人恭敬啊，逐渐逐渐都可以有。尤其是呢如果根本上发了菩提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后面虽然不想得到力量恭敬，但是发了菩提心利益众生就是说无量无边的力量恭敬自己都可以获得。所以众生就是因为愚痴不了知这样一种法就是做了一些自己认为合适的法，但是呢通过自赞毁他一方面是犯了菩萨戒，一方面呢也是没办法真正的获得自己想要得到的这些所谓的福报的。然后下面讲呢，为我身安忍言说颠倒语，这个呢就是相当于是上人法妄语了，就是说为我身安忍言说颠倒语，就是说自己没有获得甚深的安忍。甚深的安忍就是对于这个法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空性法方面有一种法忍有一种不动摇的境界，自己安住在这样一种甚深的法忍空性的境界当中等等等等获得这样殊胜的圣果。没有获得这些甚深的法忍殊胜的圣果，而说自己获得了宣讲这些和实际情况不符合的颠倒的语言，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毁犯菩萨戒的因。然后呢后面再继续讲逞令逞沙门三宝才行会以及受贿赂。那么这条戒律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惩治自己去惩治沙门或者另惩沙门。那么就三宝才行会，这个什么一个意思呢，就是说自己就说是这个想方设法的去这个国王啊去大臣面前挑拨离间，让他们呢就是说对这个沙门产生不好的看法，进而呢对他们进行惩罚或者罚款或者惩罚或者是这个讹诈他们的财富。 那么就是说这个沙门没有办法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打压的时候，没办法，他自己用三宝的财富，用寺庙当中或用三宝的财富去给这些国王大臣行贿，以求呢从这样一种灾祸当中得以处理。那么在行贿的过程当中以及受贿赂，那么如果说自己在这些行贿过程当中自己去取受一份贿赂，或者去这个沙门交的罚金当中自己去接受一份罚金，这个挑拨离间的人就会犯菩萨戒就会犯这个菩萨戒。那么这个里面呢，主要这个戒律是针对谁犯的戒律呢？谁犯这条戒律？主要是挑拨离间的人，在这个国王和沙门之间挑拨离间，然后他自己后面就受了贿赂的人，他自己呢就说是会犯这个菩萨戒。那么其他的犯不犯菩萨戒？其他的人如果说他受了菩萨戒的话，比如说国王或者前面讲大臣，他去惩罚这个沙门，受了菩萨戒的国王和这个大臣去惩罚沙门的时候，他犯菩萨戒，但是不是犯这条。他犯哪条呢？他是犯前面的这个国王五定罪当中的第三条，与破戒比丘啊、殴打、抢、加杀、关入牢狱中、即令彼还俗、致死的地上，他们犯的是那条，国王大臣犯的是那条戒律。那么就是说，这个沙门如果他是个菩萨，他用这个三宝的财富去行贿，他犯不犯菩萨戒？他也犯菩萨戒。他犯哪一条？他犯的是前面的第一条，盗夺三宝财。他会犯这一条。那么所以说，在这个当中犯这个就是说平凡人这个八定罪当中的这一条呢，主要是中间这个挑拨离间的人。挑拨离间的人，他首先是在沙门和国王之间挑拨，然后呢，沙门给这个国王交了罚款，他自己在里面得到了这些贿赂，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犯这一条戒律，是这个意思。然后后面讲呢，令舍弃继子，修者诸受用，施于文士者。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把这个修行者的资粮劫夺之后，施于文士者。让这个修行者舍弃这个修行，就会犯这条戒律。首先是令舍弃继子，就是说这个修行者呢，他是在寂静处修行的时候，他主要是修继子嘛，或者修圣观、修止观，或者说修继子。那么就是说，他修继子的时候，现在一个菩萨他去把这个修者的受用抢劫，或者说通过其他方式没收也好，怎么样也好，把他这个财富拿过来布施给文施者，让这个修行的人中断继子，中断修法，他就会犯这条戒律就是这样的。这个是第八条，此等根本罪，众生大欲因。那么这些人都是根本罪业，菩萨的根本罪，众生大欲因，是众生堕于大地狱的主因。一般的人我们都会对别解脱戒律很重视，觉得如果犯了这个别解脱戒律的根本罪，他一定会堕落恶趣，我们会对他很重视。但是呢，很少有人对菩萨戒的根本戒破了之后呢，怎么怎么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说是居士来讲，他对于这个他自己所受的这样一种根本戒，就是说是这些的根本戒，他可以倒背如流。有些这些这个出家人呢，对他自己所受的这些出家的根本戒倒背如流。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说菩萨戒的根本戒是哪些？可能很少有人回答了上来。而自己如果也是受了菩萨戒，后面犯了菩萨戒的话，实际上这个是众生大欲因自己不注意很容易就堕地狱的。那么如果自己犯了之后马上知道，马上忏悔可以还境。那么如果自己一再犯都不知道，最后就是自己这个不忏悔的话就会堕地狱。一般来讲呢，受菩萨戒的功德它是远远超胜受别解脱戒的功德。那么反过来，你犯这个菩萨根本戒的过失，他也远远超胜犯小乘别解脱戒的这样一种这个过失要大。但是呢，颠倒之处就在于，我们对于小乘的别解脱戒，他的功德和他的这个过失了知得很清楚，也很严谨的去防范。但是对菩萨的根本戒，他的功德和过失呢，我们就没有怎么了解。所以说，我们要通过学习这样一种论点经典来了知里面的这个关键之处，要让我们对于这样一种所守护的戒律要产生一个高度重视，尽量的来守护这些戒律。 当然守护这个戒律的因，我们首先要了知这些戒律，了知之后呢，在这个里面去守护不要犯。按照这其中所说，国王与大臣共有十定罪，初学者有八定罪，所以说加起来就是十八种罪，再加上舍弃愿菩提心，总共有十九种菩萨堕罪。所以前面我们讲到了有十四戒，刚开始是十四戒，这个地方也讲十八戒，如果不加上这个愿菩提心，舍愿菩提心的就是十八种戒。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前面我们不是分析了吗，大臣啊，就国王有五定罪，大臣他有五定罪，但实际上大臣和国王的前四条戒律它是重合的，它是重合的。所以这里面呢，实际上真正针对大臣的戒律就一条啊，只有一条。意思说呢，就是说国王的五定罪加上一个大臣的一条戒律啊，六条了，那再加上这个八条十四条啊，从这个方面算的是十四条。但是从他的数字来讲呢啊，必定就是说国王有五定罪，然后呢大臣有五定罪，他总共加起来有十个罪业，再加上八条戒就十八条。所以十八条戒律和数字上是十八条，但实际上呢这个戒律本身只有十四条戒律，再加上一个舍弃愿菩提心戒，这个总共十九条，有些时候再加上一条舍弃行菩提心戒，就总共二十条啊，就是只有这样一种不同的案例。所以这个方面是我们说是宣讲的护戒的方法其中的这个一部分啊，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吧，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究竟成佛。苏伦的于等九十八年多年里不将南巴西将其干了去我能这辈这辈子你做我做我修长夜做人我记真不够养那自己但把长养送多记用等跟你走不得得往那月那去公司去等爱生气气气的来我住刚给这片特级你玩人多你多把一边做我事那没想起就得特级的大不将看命做个马肚让东西跌换了莫家原本那不生锈见眼顶却把那些我这不总结了接着话更多用这钱不得将我的话无解于明确实让我们能提灯不想起说把钱出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用的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值那群称你比我的多少让人理解这位什么技能这对不这对地景样的景我真的不能送给农灯图请这你不再进去不说这没的家当的样子的理人没做能碰的把基础给跟原来们把德国拿东西送去我用当的做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人满你这个你的祖师什么我是一个把在江门里给你那位杀生家不说红伴这个日伴马色的红伴这个日伴马色的红伴这个日伴马色的红